又是我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
又是我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
这两天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我说，师母现在怎么样？
这几天弟兄姐妹都问我师母怎样啊？
他礼拜二中午做了一个右眼的白内障手术。
他星期二在右眼做了白内障手术。
至于他怎么样，我用下面两个小故事告诉大家。
我用两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礼拜二早上，礼拜三的早上，他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我说，这个世界原来这么的光明。
他在星期三早起身就跟我说，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光明。
我的老公原来这么帅。
原来我老公这么英俊。
那是他手术之后的第二天。
他手术之后的第二天。
昨天早上。
他昨天早上。
是第四天的早上。
第四天的早上。
他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说。
他一起身第一句话怎么说。
老公，我看到你脸上的老人斑了。
老公，我看到你脸上的老人斑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的近况如何了。
你就知道他现在近况如何了。
他从2000度的近视变成只剩200度。
他由2000度的近视变成200度的近视。
我开始要慢慢学习调整，他两个礼拜，下个礼拜要做左眼的手术。
我要慢慢调整一下，下个礼拜他要做左眼的手术。
我现在开始要慢慢调整我的生活态度。
我现在慢慢调整我的生活态度。
要面对一个看的什么都比我清楚的。
只要面对一个看得比我更清楚的人。
我在他面前无可隐藏了。
我的面前无可隐藏。
凡所有隐藏的事到最后都要显现的。
所以凡隐藏的到最后都要显现。
那上礼拜五去探望了莲芳姐妹。
礼拜五去探望了莲芳姊妹。
感谢神。
感谢神。
她吃得正常。
他吃得很正常。
他推着他那个 walker 也是在后院行走正常。
他推着个手推车在后院都是行动正常。
我们他期盼这个礼拜如果一切检查正常都没事的话，他可以把身上的一些管子拿掉了。
如果这个礼拜都是正常的话，可以将身上的管呢可以拎走了。
我们也看到了 Amanda 姐妹在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 Amanda 姐妹在我们里面。
虽然在经历这个一段不容易的疗程，
所以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疗程，
但是我们看到在 Amanda 姐妹的身上，她的脸上看到神的荣彩。
阿们。她面上面看到神的荣彩。
每个礼拜我看到她，她每一个礼拜要年轻漂亮。
她每个礼拜要看她越年轻越靓。
好，我想问一下她的先生 Vince, is that right?
我同个先生问佢先生系咪？
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低头祈祷，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好，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我的父神，我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
是的，复活的主荣耀归你。
知道是的，复活的主荣耀归你。
因为生命在你，复活也在你。
因为生命在你，复活也在你。
你把你的儿女聚集在这里。
你将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
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虔忠心祷告。
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敬虔的忠心祷告。
你把那特别的恩典、那恩慈、那医治的能力、那翻转复兴能力加给我们的教会。
你将你特别的能力、恩慈和翻转的能力加给我们教会。
我们看到你这一阵子来，这一两年来，你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施行的一切奇妙作为，我们要把荣耀赞美归给你。
我看见一两年里面神你在我们的教会的作为，我将荣耀归给你。
今天是复活节，是你复活的日子。
今天复活节是你复活的日子。
是的，你战胜了死亡的权柄。
你战胜了死亡权柄。
你把魔鬼撒旦的权势踩在你的脚下。
你将魔鬼撒旦的权柄踩在你的脚底下。
你得胜了。
你得胜了。
是的，主，我们要靠你得胜。
是的，主啊，我们要靠你得胜。
我们要靠你来战胜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捆绑，一切的困难。
去靠你去战胜生活中一切的困难和捆绑。
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是我们能力的来源。
你是我们能力的来源。
你更是我们要敬拜的那至高神。
亦都是我们要敬拜的至高神。
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去将一切荣耀重赞归给你。
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
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在路加福音24章1到4节里面说，七日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膏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妇女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继续读。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就在两天之前，主耶稣基督忍受了残酷的鞭刑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两天之前，耶稣基督他经过这个残酷的鞭打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受尽了人间极致的苦难，凌辱之后，
他受尽人间的极其的痛苦的苦难和凌辱之后，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死了，
他死了，
被埋葬了，
被埋葬了。
然后就在第三天，
在第三天，
就是在今天的清晨，
是今天的清晨，
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复活了。
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哈利路亚阿们，来，哈利路亚阿们。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了新的开始，新的希望，新的祝福。
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新的开始，新的祝福和希望。
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
各个他身上面的十字架，
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在他之前一切的历史都是为他所述说的，
在之前一切的历史都是为了他来讲的。
在他之后所有的历史都是归向他的，
在他之后所有的历史都是归向给他。
这十字架是那已经拥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的确据，我们的永生的确据。
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有永生盼望的人的确据。
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的，那些是还活着的人，是你是我们盼望的根基。
这个我们未信的人，在我们还活着的，是我们有盼望的根基。
因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在追求盼望的了。
因为天上地下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去盼望的。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有永生价值，有永生价值的东西。
这个唯一有永生价值的东
西。我们在世上不过70年80年，也许活到100岁。
我在世上只不过七八十年或者到100岁。
当我们眼睛闭上的时候，
当你眯埋眼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归处吗？
我们知不知道灵魂的归处呢？
我们盼望我们的灵魂将来是在跟这位永造天地的主永远在一起吗？
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灵魂是将来跟这个造天地的主是永远在一起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吞下最后一口气之前都想要明白，都想要知道的这去处。
这个就是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都想明白知道的一个去处。
在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700年之前，
在这个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之前的700年，
神界的以赛亚先知就已经揭示了在各个他身上那十字架的真理。
他藉着先知以赛亚已经是解释到这个十字架的真理。
这是一条受苦跟死亡的道路，
这条是受苦和死亡的道路，
但也是一个复活和荣耀之路，
也都是一个复活和荣耀之路。
在以赛亚书53章7到9节里面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罪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
不，在谈这两件事情，我们在谈另外一件事情。
在这个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情。
经常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被问到，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被问到的，
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你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样的神呢？
你们教会挂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你教会挂着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世上，我们在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在我们亲人当中，经常会被询问这些很简单但是却很有深度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被这个工作里面的同事或者是 家人、亲戚、朋友问到呢啲，但系好简单但好有深度嘅问题。
耶稣基督是神，
耶稣基督系神。
那你的朋友不是你的亲人，来问你说，你的神跟我所信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呢？
嗰啲唔信嘅亲戚朋友会问，你嘅神同我个信嘅神有咩唔同呢？
我们怎么回答呢？
我哋点样回答呢？
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个答案。
呢段经文话俾我哋两个答案。
第一个，下一页，上一页。第一个，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
第一个答案就系耶稣基督系神所预备嘅羔羊。
这只羔羊，神所预备的羔羊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的羔所预备的羔羊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创世纪22章6到8节。
我们看创世纪。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他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曾对他的儿子以撒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亚伯拉罕曾经在摩利亚山里面跟以撒讲话，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子，好不容易得到的独生子献上 给神为祭。
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要将自己一个好不容易得到的独生子献上为祭。
亚伯拉罕他也听话了，他顺服了神的命令。
亚伯拉罕已经顺服去听神的命令，
就带着他的儿子带着柴跟火，到了山上去了，
就带着他的仔和柴和火上山了。
记得那时候是没有火柴的，
要想那时候是没有火柴的，
也没有打点火的东西，
也都没有打火的东西，
所以他们是从山下就带着火把带着柴一起上山了。
他们是山下带着火把带着柴上山的。
儿子以撒就问父亲说，爸爸，你要来献祭，那献祭的牲畜在哪里呢？
咁以撒就问爸爸话啦，你要献祭，咁献祭嘅牲畜喺边度呢？
我们都看过、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的儿子给绑起来，放在祭坛上。
听过圣经都知道，亚伯拉罕就将自己的仔绑起来，放在祭坛上边。
但是神并没有要亚伯拉罕杀他自己的儿子。
但神冇叫亚伯拉罕杀自己嘅仔。
神看到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和顺服，就为他准备了一个羊羔。
神看见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就为他准备一个羊羔。
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他也曾经预言，神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个羊羔。
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神会自己预备一个羊羔。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这个羊羔要显示出来。
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羊羔要显示出来。
现在我们看得清楚，这个在旧约里面所说的多次多方所说的将来要预备的羊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在旧约在多次的提到，这个羊羔就是指住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把自己赎上，把自己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流血，用他的舍命，用他的性命，换取了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审判。
耶稣基督就将自己献上去，这个流血，这个换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生命去换上这个的救赎。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亚当夏娃当在伊甸园里的犯的罪，我们都带着这个原罪。
我们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的罪，我们都带着这个原罪。
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在神的审判里面要受到刑罚。
我们将来结局就是神的审判里面得到面对刑罚。
但神他有一个美意，
但神有一个美意，
他要我们万人得救，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神要我们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他多次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犹太人，你们要悔改。
他很多次跟以色列人犹太人说，你们要悔改。
好，叫你们悔改之后呢，你们要向世人传讲神的作为，神的奇妙，神的全能，神的慈爱。
好叫你们悔改之后，我向世人去述说神的全能，神的慈爱。
但是以色列人却就是不听。
但以色列人就是不听。
他们就是要背逆神的命令。
他就是要背逆神的命令。
神说，好吧，我自己来。
好啊，神啊，好，等我自己来。
耶稣基督走下了神坛。
耶稣基督走下神坛。
走下了他的天上的宝座。
走落咗佢天上嘅宝座。
他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他在世上传讲天国的奥秘。
喺地上去传讲天国嘅奥秘。
他不但说了。
佢唔单止讲啦。
他也做了。
佢亦都做咗啦。
他在十字架上显示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那牺牲的大爱。
佢喺十字架上显明咗神对我哋牺牲嘅大爱。
所以我们的神跟别人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我哋嘅神同第二啲神有咩唔同啊？
我们说信的耶稣基督跟别人的信民间信仰的那些神有什么不一样？
我哋耶稣基督同其他民间信仰嘅神有咩唔同啊？
民间信仰所信的神是自己所刻的神，自己造出来的神。
民间所信嘅神系自己刻出嚟嘅神。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走下他的宝座，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牺牲流血。
我哋嘅神系走下佢嘅宝座嚟到世间上边为人牺牲。
神借着他成为我们跟神之间和好的一个桥梁。
所以神藉住佢成为人同神和好嘅一个桥梁。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耶稣就是神为我们世人，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所准备的 那只羔羊。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犯的罪所预备的羔羊。
这只羔羊怎么献祭呢？
这只羔羊怎么样献祭呢？
怎么让神得到喜悦，好叫人的愤怒不会得到神那严厉的审判呢？
依个佢点样做先可以能够去免去神对人嘅审判嘅愤怒呢？
耶稣自己走上那最残酷的十字架。
就系耶稣基督走上个最残酷嘅十字架。
圣经里面说，他本来与神同等，但是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因为神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取咗奴仆嘅样式，既然成为人，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边。
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他是天上那至高神。
佢简单嚟讲，佢系天上嘅至高神。
他因着爱我们，
佢因为爱我哋，
他愿意走下来，
佢愿意走落嚟，
他愿意离开天上的宝座，
佢愿意离开天上嘅宝座，
来到地上，
嚟到地上。
他降世为人，从一个小婴孩开始，一路长成，了解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
他由降世为人，由 BB 开始，一切经过地上我们所要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和苦难。
他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吃喝，
他跟我一样，我们都有吃有饮，
但是他完全没有犯罪。
但是他完全没有犯罪。
以他这无罪之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这个无罪之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简单的说，他以神的身份来到世上，做了一个交换。
他简单来讲，是用神的身份来到世界上面做一个交换。
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交换。
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交换。
本来我们的结局是与撒旦同在的。
本应我们的结局是与撒旦一起的。
但神说，我爱我的子民，我愿意为他们牺牲流血。
但神话，我爱我的子民，我愿意为他们牺牲流血。
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那最残酷的十字架上。
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上面。
所以我们的神知道死亡的痛苦。
我们神知道死亡的痛苦。
我想其他所有的宗教民间信仰，他们的神恐怕都没有尝过这么残酷的死亡刑罚。
恐怕其他的民间宗教他的神都没有尝过这么残酷的刑罚。
那你说其他的宗教他们所拜信奉的那些神也都死了，我们所信的耶稣也死了，那又怎么样呢？
他说其他的神他们死了，你们的耶稣都死了，那又怎样呢？
不，有一样不一样的。
但有一样不同的，
他死了，但是他第三天复活了。
他死了，但是第三天复活。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他战胜了魔鬼撒旦阴间权势的捆绑束缚。
他战胜了魔鬼撒旦阴间权势的束缚。
他向世人，向我们每一个人宣告，向信靠他的就不再灭亡，不再走向灭亡，不再走向魔鬼撒旦的权柄。
佢同我哋宣告，我哋信我嘅就唔会走上呢个魔鬼撒旦嘅权柄。
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
因为我哋属基督嘅。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我哋都系上帝嘅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抬起头来，向对着天上说：阿爸父神，我们天上的父。
我要开抬起头嚟同天上讲，向我哋神话，我哋嘅父神阿爸父。
这是其他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帮你，能够为你做的。
呢个系冇其他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帮你嘅，咁样做。
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不是只是说神啊神啊，我们反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不是说神啊神啊，我们反而讲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君王。
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君王。
他也是创造宇宙天地的那位造物主。
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造物主。
他更是满有怜悯、恩典、慈爱那全能的父神。
他是满有恩典慈爱全能的父神。
在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 他就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
我们刚才提到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从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被人拿下来埋葬了，但是在第三天复活了。
他死了，被人拎下来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复活。
所以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已经复活了。
他不在十字架上了。
他不在十字架上面。
他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埋葬，然后复活升天了。
他已经在十字架那里下来埋葬复活跟着升天。
那你看到我们每一个教堂，基本上每一个教堂外面屋顶上挂的十字架，墙壁上贴的十字架。
你们看到每一个教堂的在墙上或者屋顶上面的十字架，
或许你胸前也挂了一个十字架，
或者你都是挂着一个十字架在你胸前。
那如果有人问你，那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有人问你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你会怎么告诉他呢？
你会怎样告诉他呢？
今天我帮助大家给你们两个很简单容易记的答案。
我今天给你两个很简单的答案。
第一个，十字架就是救赎的记号。
十字架就是救赎的记号。
在罗马书3章23到24节里面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
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伊甸园都犯了罪。
这个罪就像是这个 DNA 一样，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从亚当和夏娃一路传言到我们身上。
这个亚当夏娃犯的罪就好像啲遗传因子继续留在我们的身上面。
你说我向来不犯法。
你说我向来都不会犯法。
没有错，那是地上的法律。
没错，这个地上的法律。
在神眼里，所谓的罪，它的本质就是不相信神，不愿意接纳神，接受神成为我们 的生命的主宰。
这个在神的眼中，罪就是我们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接纳神，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要选择走自个儿的路。
我要选择走自己的路。
在我们选择走自己路的时候，我们就带来了过犯和罪恶。
因为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带来过犯和罪恶。
神最大的心意就是希望所有的百姓都回到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一样，跟神那种和好亲密的关系。
神的心意就是叫百姓可以回到来好像以前伊甸园同一个和好的关系。
当人几千年来以色列人或世上的百姓一而再再而三持续不断的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
当这几千年来以色列人和世上的人去不断去做背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
神只好差他自己的爱子，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所有的罪孽过犯。
所以神唯有差遣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
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里面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了。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堕落了。
他们所犯的罪一直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他们犯的罪一直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成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与神和好的关系。
我要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我们才可以同神和好。
十字架代表的就是救赎。
十字架代表的就是救赎。
以赛亚先知他所预言的，耶稣基督要受苦，要受死和埋葬。
以赛亚先知都预言了耶稣基督要受苦要埋葬。
句句都应验在这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了。
句句都应验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面。
十字架是拯救他百姓，是神拯救他百姓的工具。
十字架是神拯救他百姓的工具。
所以十字架也是我们救赎的记号。
十字架也是我们救赎的记号。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教会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胸前戴的十字架项链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有人问你教会挂着的十字架或者你胸前挂着十字架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呢，
你第一个答案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第一个就说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因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 我拥有着永生的救赎。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我拥有永远的救赎。
所以十字架是我救赎的记号。
所以十字架是我救赎的记号。
第二点，我们谈到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
跟着他说就是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
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死刑的刑具。
这个十字架有一个很残酷的刑具。
他把人钉在上面，活活地钉在十字架上。
他将人去活活地钉在十字架上面。
让人的身体的重力，地心引力，叫人在这个痛苦折磨当中慢慢的被闷死了。
就是因为人的重量在那里地心吸力的情况呢，令到人是慢慢的去到一个窒息而死。
我想今天我们在坐在这里呼吸这种很顺畅的空气，你很难体会那种要窒息的感觉。
好似你喺咁舒畅嘅呼吸嘅时候，好难体会嗰个窒息嗰个嘅经验。
思婷，她每年春天对我的太太对花粉过敏。
我素婷系每个春天都系对花粉过敏。
每一次我带她出门嘅时候，每次回到家里，她都是上气不接下气。
每次咧带佢出门翻到屋企咧，都系上气唔接下气咁样。
看到那喘息的感觉。好像就快要窒息了。
他的喘气的感觉就好像很快要窒息咁了。
但是毕竟那还是发生在他身上，我还是没办法体会。
因为发生在他身上面，我没办法体会。
在座当中有没有会游泳的？
在当中有没有人识游水的？
会游泳举手。
游水的举手，识游水的。
有没有溺水过的经验？
有没有人浸亲人？
有哈，有哈。等一下哈，谢谢谢谢，对。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几个小时就很像是你我在水中快要溺水的感觉。
所以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几个钟头就好像你我就快浸亲那种的感觉。
有一次我去游泳，跟朋友们到我们台北市附近有一个地方叫碧潭。
这个台北市附近有一个叫碧潭。
那山里面那时候还很早以前，那有很多那种水池，很深的那种山沟水池。
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水池，
我们都喜欢小孩子嘛，年轻小孩子男生嘛，就喜欢跑到岩石上面，然后就扑通一声掉下去。
就男仔最喜欢在悬崖那里就扑一声就跳了下去。
我们那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
我们第一次去那里。
真是这不知天高地厚。
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最重要是不知道水有多深。
都不知道水有多深。
听说过以前那地方淹死过人。
听讲嗰阵时有人浸死过人，
想说这次不会那么倒霉吧？
应该唔会咁倒霉噶。
所以我们就跟着朋友去了。
我要同朋友去。
就穿着短裤，
着短裤，
站在一个很高的岩石上面，就一纵而跳下去了。
咁有个好高嘅地方咧，就咁跳咗落去啦。
跳下去之后，我们就抱着胸跳下去了。
我哋咧抱住个胸，就好似两只手。
平常我们跳下去之后没多久，我们就可以游一游就上来了。
有以前都系咁，冇几耐就可以游翻上嚟。
可是那次不一样。
但嗰次唔同
啊。跳下去之后。
但跳咗落之后。
过了大概一两秒，就觉得怎么身体还在往下沉。
点解个一过一两秒个身体一路仲？
然后一紧张，口里那口气就没了，就吐出来了，对不对？我想游泳人都会知道。
一紧张口里边嗰口气就吐出嚟啦。
气没了之后，身体沉得更快。
冇气之后咧，个身体沉得仲快。
对不对？然后抬头一看，那个水面越来越小。
一抬头一睇，个水面嗰个圆圈越嚟越细。
口里、胸部都没气了，
口入边、胸入边都冇气了。
那是还是个小孩子，我们以前是跳到潭底的时候，脚一弹就上去了。
我哋一叫咪就仔，以前咧去到潭底咧，一只脚一弹咧就上去啦。
特别在紧张的时候，肌肉一紧。
但系如果紧张咧，肌肉好紧。
你怎么游都不对了。
你点游都唔啱。
然后呢一紧张之后胸口没气，因为你游需要换气，就你嘴巴一张开水就灌进去了。
因为没气，口一打开了水就入了。
你水一灌进去之后，两眼就发昏，就发黑了。
因为水入了之后，就两只眼就黑了。
我一直记得那幅图画。
我一直记得那幅图画。
我想神对我有很好的安排。
神对我有很好的安排。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我想神一直就说还没到时候，上来吧。
我可以今日可以企喺度嘅时候，即系神话未到时候，你快啲上翻嚟。
就在那段时间，我硬憋着气，然后用就是两脚一直在蹬，手一直滑，终于上来了。
我嗰阵时被闭住气，咁只脚喺度喐，同埋只手一路咁游咧，就上咗嚟啦。
可是你想想看，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谂下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两只手上是插了很坚硬的钉子，
他两只手是插住好硬的钉。
我们看过图片都知道，他脚也插了钉子。
我哋睇个图都知道，他两只脚都插咗钉。
他是被绑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钉在十字架上的。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嘅。
你我小时候都有做过上过生物课程。
你细嘅时候都读过生物学，
怎么解剖青蛙的？
点样整呢个汤青蛙嘅？
我把青蛙四只脚拉开，
将只青蛙四只脚拉开，
拿四根钉子，
将四条钉，
把肚皮翻过来之后，就把它钉在那个板子上面，
就将佢喺钉喺板上面。
我们要趁活的解剖，
我趁佢系仲生嘅就劏啦。
那青蛙连动的机会都没有，连逃脱的机会都没有。
那青蛙连动啊，同埋走的机会都冇了。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选择，他就这样子慢慢的窒息。
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样，无可选择，慢慢去窒息死。
这是一个残酷的刑罚。
这个残酷的刑罚。
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
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
但是当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之后，
但是当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之后呢，
十字架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十字架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十字架帮助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捆绑。
十字架帮助你脱离了罪恶的捆绑。
十字架带来了道路、真理、生命。
十字架就带来道路、真理、生命。
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都扛下了一切的过犯。
耶稣基督十字架将我们所有的过犯都可以担当上。
因着他的痛苦，因着他的流血舍命，把咒诅变成了祝福。
因为他的痛苦，他的舍命，就是将这个咒诅变成祝福。
因着他的复活，把这苦难化为荣耀。
因为他的这个就将这个苦难化为这个荣耀。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里面说，因着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不信的人而言是很愚拙的。
十字架的道理对不信的人是很愚拙的。
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前，对于十字架有时候成为我们嘲笑的对象。
我当我知道我们未信的时候，很多时这个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嘲笑的对象。
但是神的愚拙总比我们的智慧，
但是神的愚拙总是比我们的智慧，
比我们智慧，但神的软弱总会比我们刚强，
但神的软弱总是比我们刚强。
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成就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偏偏不愿意相信。
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承受了这么奇妙的事的时候，我们偏偏都是选择不相信。
圣经里面说，凡是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这个人是有智慧的。
圣经讲到，凡是接受救主的救恩的时候，这个人是有智慧的，
更是有天上让诸般的恩典福分要加给你的，
有天上的诸般的恩典和福分要加给你。
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里面说，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要记得，十字架是一个救赎的记号，更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所以今天为什么你我们身上很多人喜欢把十字架当作一个项链，或放在我们的胸前，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放在我们的包上呢？
你要记住，就十字架就是救赎的记号，亦都是荣耀的记号。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将这个十字架挂在胸前，或者是这个带着它呢？
记得它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记得这个是荣耀的记号。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低下头来呼喊说成了。
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低头地说，说成了。
他把他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
他将他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面，
成就了那永生的救赎恩典，
成就了他永生救赎的恩典。
这救赎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想在座当中有很多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很多过去来过但是对这个信仰还是没有兴趣的。
我相信当中或者有些人是没来过教会，或者以前来过但是对信仰都是没有兴趣的。
或者你说我听过很多了但是我没有把握的，
或者你说我听很多但我没有把握。
我想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我想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是神特别为你预备的一个美好的礼物，
是神为你特别预备的美好的礼物。
他不让你在今生有福分，
他不单止令你今生有福分，
在将来，在永生的这个空间里面，在这个永生里面，你有那莫大莫大的恩典跟福分。
在这个永生这个空间里面，你有莫大的福分。
你如果有问过说我将来要去哪里？
如果要问过你将来会去哪里？
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
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
在大概150多年前，也就是铁达尼号沉船的一个月之后，
在大概150年前这个铁达尼号沉船之后的一个月，
有一艘船从美国要去英国，
有一艘船由美国要去英国，
上面坐了400个人乘客，
坐了400个乘客，
不小心遇到船难，只有100多个人救活。
因为有个船难，但只有100个人可以救活。
这400个人里面有70位基督徒大学生，
这个400人里面有70几个基督徒的大学生，
他们住的是船舱底仓库的旁边，
他住在舱底一个仓库的旁边。
在发生船难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时间就把仓库里面的救生衣穿上了。
他在沉船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穿了救生衣。
但是呢，船里面救生衣不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救生衣。
但是救生衣就不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
就最后呢，在这100多个人生还的人里面，他们却找不到在70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100几个人的生还者里面呢，他找不到这70个人任何一个人。
大家都说，哎，我们看到他们 穿上了救生衣了。
我哋话都见到佢着咗救生衣噶。
后来调查的人说，为什么他们都穿上救生衣，可是却一个都没有生存呢？
都奇怪，调查员话佢哋着晒救生衣，点解冇一个生存呢？
原来他们在 要在船要沉下去之前，或者在船在海上的时候，这些穿着救生衣的这70位基督徒，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船沉上沉下去或者在海上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
他们游到每一个还在挣扎的人旁边，问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
他在每一个挣扎的人旁边都问他们：“你信了耶稣没有？”
如果有人说：“我还没信。”
如果有人说他还没信，
他说：“神的恩典 是要给你的，是要你活着信的。”所以他就把他身上的救生衣 脱下来给另外一个人穿。
神的意思是要你是得救的，所以我将这个他就将他救生衣给了这个人穿。
有一个才19岁的女孩子碰到一个壮汉在水里面挣扎的时候，她把她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给那个壮汉穿。
有个19岁的女仔，她见到一个挣扎的一个很壮的男人呢，就将这个救生衣给了
她。壮汉跟她说：“你是个小女孩，我要穿上了救生衣岂不丢脸呢？”
她说：“我是一个这么强壮的男人，怎可以穿到你个女仔的救生衣，不是很没面
子？”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女生就跟那个壮汉说：“这是神给你的救恩。”
这个女仔就跟那个男人说：“这个是神给你的救恩。”
我已经有耶稣基督了。
我已经有耶稣基督了。
我知道在一分钟之后我要去哪里。
我一分钟之后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但我知道神要你去，将来要去一个跟我一样去的地方。
但我知道神要你将来去我同我一样的地方。
那个女孩子坚持要这个壮汉把这个救生衣穿起来。
这个女仔就坚持要这个男人穿起这件救生衣。
的确，后来这个壮汉得救了。
这个男人就得救了，后来。
在他上岸跟记者在讲述这段事情的时候，
他上岸同这个记者讲这件事的时候，
他说：“神借着这个女孩子救了他。”
他说：“神藉着这个女仔救我。”
我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我以前听过，但我从来不信。可是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
他说：“我以前听过，但不信。但是我从她这个女仔的身上，我也见到耶稣基督。”
他告诉记者说：“我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了。”
那我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基督徒了。”
十字架不是愚拙的记号，是彰显神荣耀的记号。
十字架不是愚拙的记号，是彰显神荣耀的记号。
十字架不是屈辱的记号，
十字架不是屈辱的记号，
那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而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让我们每一个人记住十字架为我生命永远的荣耀，
大家都会记住十字架永远是我生命的荣耀。
让我们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十字架》。